诸位知识大众方丈，这次向我们继续谈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上次跟大众提到金刚，金刚啊，是一个事，是一个具体的物。般若啊，是一个抽象的名词。所以在中国以前呢，经常都用抽象的这个名词啊，要用啊这种具象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中国人呢比较没有逻辑的观念，但是这也是由于啊中国文化它立足在现象当中，现象就是真实。简单来讲啊，你最高的哲理啊，佛法也好啊，哲学也好，你道家也好啊，儒家也好，任何一种理啊，归到最后啊，就落实在人的身上，落实在这个现实的社会。如果不能拿来现实用啊，那就是一个空的理。所以为什么啊，中国人习惯用事，一个具体的东西去表这个理，去表示这个理啊？因为啊，事情啊，是不离开理，理不离开事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中国人呢虽然这个逻辑方面是不注重，他注重的是借事来显理，用事情呢来显示出这个道理。因为事情啊是很真实的，所以金刚啊也是这么一个意思，利用一个真实的东西，金刚石或者金刚钻、金刚宝，这是一个具象的东西，是一个实存的东西，这样子啊来形容般若。所以金刚有坚立名，这个般若啊没有形象，是形而上的啊一种抽象的观念，它是一个智慧。这个智慧啊没有形象，自己证到了才能够知道，没有证到啊没有办法了解，就是一个文字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就像玄奘法师讲的，这个佛法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你到了就知道，你没有到啊只是一个文字，只是一个语言。这跟佛法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啊，要修行这个观念啊，是差很远，我们要知道。所以以前嘛，我去个地方啊，开示，这居士就问我啊，这个天台有讲止观，止啊，就是一个止妄想，观啊，就是观实相。你刚开始修行啊，都是止观，什么佛法都是止观。止啊就是让妄念不生起来，刚开始啊是用渐修的止观，你数息也好啊也是一种止啊，让妄念不生出来，一二三四，这就是止啊，止妄念，观的观实相啊，慢慢这个妄念不生起来的时候啊，定当中能够发慧，这个观智就会现前，这是属于止观。你要悟得到啊就是止观双运，没有悟到啊止观要双运啊是很难，都在妄想当中。悟得到啊止观就是一如，为什么止观会变成一如呢？因为已经由外到内了。为什么由外到内呢？这个止观变成本性的一种性德，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这个心的本来的性德，本来的性德就是止观双运，这已经由外到内了，已经有啊有能所 到达没有能所这么一个程度，这是本性的一种功能，一种性德。所以到这里啊，是止观双运。为什么？到这一点是本性，本性是空，空当中能够有般若的智慧，般若智慧现前就是真正的观。般若智慧一旦现前，一定是妄想不生，妄想生啊，一定是能所，一定啊是攀缘，一定是生灭。般若现前就是真正的观，真正的智慧现前，智慧现前啊，自然妄想不起，这是真正的止观。要到达这一点，教理是这么讲啊，你修行是怎么修啊？就是要慢慢去破止，从日常生活当中啊去破止。打坐啊是要用功啊，你从散盘、单盘、双盘，这就是用功啊。用功是很具体，你要借假修真嘛，事啊不离啊，开这个道理，道理啊必须用事情来显。你说你修行很好，好用什么来表示啊？好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啊，你修行好，好在哪里啊？最基本的你盘坐要好啊，最基本你诵经要多啊，最基本的你自己啊持咒啊拜佛啊忏悔要多啊，这是事嘛，这是出的事情。你就讲细一点，什么叫做修行很好啊？你容易转烦恼，你有慈悲心，心变柔软，智慧慢慢现前，这就是有修行啊。这是属于事相上面。所以一般人啊就讲啊，这个佛法不知道从哪里去修，这很简单嘛，打坐可以修行啊，每天做这不是修行吗？每天都有这个心做，这就是修行啊。你每天啊都练习，走路的时候啊心保持平静，做事心保持平静啊，你练习吃素啊，结善缘啊，所以这些都可以练习啊。圣人之教嘛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啊以前人不是这样讲嘛，见其身啊不忍见其死啊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是故君子愿庖厨啊，是圣人之教嘛，这可以练习啊。你心不这么想不这么做就不会进步啊，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道理啊。所以事啊是借以显理，理没有形象，你行为啊就是表示出你的想法是什么啊。所以现在啊学佛的人啊就把它分成两边，现实生活是一个事实上面存在一种困难，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压力，有一种现实，谈到佛法就谈到佛教的理，讲到理啊是归于理，讲到事不是归于理显现出来的事，而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属于人范畴，属于现实压力烦恼当中呈现出来的事。所以简单来讲啊，我们一般人所显现出来的事不是依据佛法的理所显现的，是依据啊日常生活当中一种烦恼啊，一种执着人我是非所显现出来的理，依据这个相对的理、分别的理、妄想的理显现出日常的生活，所以有两套的理在，这样子就不会进步。修行为什么不会进步？你没有用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、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正确的道理啊去代替我们的想法。修行知见转换嘛，学习就是知见转换啊，学习啊就是啊慢慢去练习啊，如果没有这样来做啊怎么会进步了？所以学佛不进步的原因呢，这思想啊没有提升，观念没有提升了，知见没有提升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呢，要知道。所以这是很现实的事情，所以要了解啊佛法就是实践啊。所以以前啊这个法眼文艺禅师，这法眼文艺禅师啊是法眼中开山祖师，这法眼文艺禅师啊学问很好啊， 有一天啊，有一个人就问他，如何是真正的道？什么叫做真正的道啊？这发愿文艺禅师就说啊，一啊，愿汝行。第一个愿啊，就是你要行啊，二愿啊，还是要汝行。就告诉我们啊，真正的道在哪里啊？你去行啊，你不去做，道是不会现前啊，就是要做。第一个愿就是要做，要去实践佛法，要去练习啊。第二个愿啊，还是要你去行，没有行啊，没有结果啊，没有行啊，就是像空中竹楼阁一样。这些都是啊，要知道的事情。所以一件事情啊，在佛法来讲有信解行证啊，这四个步骤你要慢慢啊去证明，这不是一个道理而已，这告诉你你要这样做，你相信佛法是相信的哦，所以大家会开始啊皈依啊，会去学佛啊，看经典啊，慢慢了解这是信哦，这种信啊还是初信，还是茅道菩萨刚开始要学啊，信了之后要解啊，解了之后要行，行了之后要证，这是修行的一个次第。这个次第啊，是告诉你要去练习，要达到这么一个境界。这就是一条路了，这不是一个理而已啊。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理啊，那你就啊丧失掉这个理是要引导你修行的观念。所以你要信啊，要信得真，要信得切。你怎么信得真信得切啊？你平常不打坐啊，打坐的好处显现不出来啊。你平常不诵经啊，好，这个心乱掉了，你是得不到诵经的好处啊。你平常不读经，经典所讲的道理啊，模模糊糊。所以信啊，要如树有根一样。这个信啊，如果没有跟树有根一样啊，那风一吹就倒掉了。信怎么要有根呢？根从哪里来啊？根就是要实践啊，就是要解、要行、要证。所以你看啊，这诸佛达到不退位啊，为什么不退？他信，信到底了。所以佛经上面讲嘛，信满成佛，信要达到满啊。我们现在相信佛法是很普通、很表面的信啊，遇到困难、遇到挫折啊，佛法往往是使不上力。不仅是使不上力啊，就是说佛菩萨不灵啊，这经典啊讲的啊是空话，你没有实践当然是空话了。所以信满成佛，信要满，满到什么程度啊？信怎么变成满呢？就是要有解，要有行，要有证。没有解，没有行，没有证，信不会满。这个信是很简单。如果你没有解，没有行，没有证，你信心满满，这个信呢，绝对是迷信。这个迷信呢，会让人丧失理智。这不是修行，不是佛的目的。做出的事情呢，就是啊，很奇怪。所以信要如树有根，这个根呢，就是要去播种了，要去练习啊，要去提升，这才是很实际的一个修行。所以这都是靠我们自己要去练习，要了解这些道理。所以信要如树有根，这个根啊要正确，要去实践，实践才有力量。你现在不实践啊，等到烦恼妄想来了，逆境来了，困境来了，你没有什么东西去抵挡。所以以前啊禅师讲啊，三界如火宅啊，你用什么去抵抗啊？简单来讲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都是无常。三界啊，都是无常啊。你用什么东西啊去抵挡？你怎么让这个无常啊，在这个无常当中去安身立命呢？所以，这是一个啊我们要了解的事情。所以止嘛，就是要止掉妄想；观啊，就是要观实相。刚开始没有开悟，修属习， 数字在，妄想就不在；妄想在，数字就不在。我们这个心呢，要知道，心没有形象，心能够起作用。你数一就是一个作用，数二就是一个作用。这个心没有形象嘛，作用现前，就是这个心呢已经起了作用了。作用啊不能做主，就是心不能做主。所以一数不好，二数不好，三数不好，代表这个心呢不能做主。你要一生呢一生不出来，要二生二生不出来，这是不能做主。不能做主啊，你生命啊就没有真正的一个方向啊，就没有办法能够安住下来。所以你看人生这么多苦啊，苦在哪里啊？苦在不能自在，不能做主啊。你想想看啊，这个念头时刻在变化，念头又做不了主，身体时刻又在变化，你又不可能让它不变化。这已经得到了幸福啊，怕它失去，没有得到幸福啊，要追到最后啊，人会死掉。所以你看啊，这是很无常啊，在变化当中啊，自己找不到一个安住的地方，这是很辛苦啊。这就是苦的根源啊。为什么会苦？因为无常就苦嘛。你到底要安在哪里？住在家里，家里会坏掉啊，你这个人啊命会不在啊，你要住在哪里？这时间啊就是变化，身体是变化，环境是变化，人当中会有不稳定感。为什么不稳定？你不晓得住在哪里，没有地方住啊，好像不能做主，一切啊都随着这些业在流转。所以佛法看到这个无常啊，告诉我们要找到能做主的自己，要找到这个心啊，这个心就是个源头啊，这个心就是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啊。所以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听法的这个心呢、啊、清楚明白做主，能做主啊就不苦啊，不能做主啊就很苦啊。你看要买东西没有钱的不能做主啊，身体生病啊不能做主啊，烦恼来不能做主啊，所以不能做主就会苦。所以我们在数息当中啊，念头出现了拉回来啊，继续用功，这个都是要练习。打坐嘛，不是妄想就是昏沉，就是这两个问题要认识到，但是这是要练习，练习就会进步。所以要一出现呢，一出现妄想不出现，这就是止啊。慢慢练习，好，等到妄念没有来了，你保持一个清楚明白知道，这就是一种观啊，这就是止观啊。那慢慢烦恼稀薄了，悟了道，悟了道啊，真实这个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呢、啊、没有染一尘，妄想啊不会出现，就真实的止到究竟的止。这个清净心呢、啊、能知一切法，不为一切法所染，不为一切法所染就是止，能知一切法就是观，到最后就是本性现前，这种观这是最高的止观了。所以这个居士啊，他就在问了、啊：天台有止观啊，那禅宗有止观吗？禅宗怎么看这个止观啊？天台是从教理当中来谈止观啊，禅宗是从实践当中要你达到止观的境界，那是不一样啊。这个居士就这么问啊，这个啊，止观到底有什么看法？我就问他一件事啊，我说你有没有打坐啊？他就说没有。你没有打坐，你谈止观干什么？这个跟你又没有关系啊，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啊，你连坐都没有打，你在谈止观做什么？倒不如去做一些善法，那不是更实际吧？这是很现实一个事情啊。坐没打，好，这个心定不下来啊，那你也没有止也没有观啊，那是字面上的意思啊。 所以这一节呢，人不是讲嘛，达摩西来以自我，全凭心理用功夫啊。若于纸上谈佛法，笔尖点干洞庭湖，就告诉我们啊，这是需要实践啊。从自己啊心当中去实践。师父在这边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这个心啊，烦恼是这个心所生啊，妄想是这个心所生啊，菩提涅槃啊，就是这个心清净了，都不离开这个心，所以一切法都不离开这个心。既然一切法都不离开这个心，那你要从心当中去落实，这是一个根本。那这个心又没有形象，你怎么落实这个心呢？这个心怎么才称为落实？能做主就是落实，你必须借势显理啊。所以诵经拜佛打坐忏悔啊，这个啊都是从事项当中去练心，这个心能起作用，让作用啊增长福德，让作用当中啊能做主，能转自己的烦恼，这就是很事实很具体的用功。这样来做啊，这样来看这个事情啊，就会进步了。你不这样来看啊，所以啊就不能进步。所以以后我们要问人家要请法，你自己要先知道啊，自己有没有打坐啊，有没有诵经啊，有没有拜佛啊，这是很实际啊，这样子问了就能够受益。所以像以前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啊，是位雪山童子啊，这个公案啊很多人听过，很多人不知道。这雪山童子啊，他在修行，修行了很久。有一天啊，这个第四天啊，就想要测验一下这个雪山童子啊求道的心，就啊化身成为罗刹。这罗刹啊，是一种吃人肉啊喝人血的一种鬼道众生啊，一种啊不好的一种众生。结果这罗刹啊，这第四啊就化身成为罗刹，就讲了啊一个偈子的前半段。他讲啊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诸行无常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，是生灭的。诸行无常，这个诸行无常啊，这个行是指行运，这个行是指啊自然运作的一种规则，一种变化。这个宇宙在运行，人体啊不断在变化，这个行啊就是一种变化的意思，是诸行无常，一切存在啊都是变化，是生灭法，是一种生灭的境界。结果这雪山童子啊听到这么半句的句子啊，他心当中都很欢喜，他知道啊这是真正的道理，就要求这个罗刹再讲下半句，还有半句啊。就这罗刹就讲啊，你只想到你自己啊，你没有想到我啊，如果啊你要我讲下半句可以啊，但是我专门喝人的血啊，我专门啊就是吃肉，你如果答应我啊，那你这个血给我喝呀，这个肉啊给我吃，我就跟你讲下半句。这个雪山童子心里面一想啊，为了啊了解这些理啊，为了了解啊这个真正的理啊，他想啊人活在这个世间，你看念头在牵化，身体在变化，一百年之后啊就是一堆枯骨，也没有建功立业啊，立德立功立言啊什么都没有啊，好像空来人间这么一趟。你倒不如啊了解这些道理，像孔子所讲啊，朝闻道啊夕死可也，有这么样一个决心，有这么样一个信心，你要是信到这个程度啊，求法的心就会切， 秋麻的心会切啊，就会珍惜，会珍惜啊，就会用功。所以啊，这个雪山童子就答应了。答应之后啊，这个罗刹就讲了，诸行无常啊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这生灭灭掉了，即灭为乐。生灭灭，生灭啊，是指现象的变化。你心追逐现象的变化，变成了不稳定的心。这一切的现象啊，变化都是从这个心生出来的。你要是立足在这个心当中啊，那生灭灭矣。不追逐境界，境界啊，是一种极灭。极灭的意思就是你不攀缘它，极灭就是没有能所。极啊，就是寂寞的极，灭啊，就是灭掉的灭，生灭的灭。要极灭，就是你心保持平静宁静，心保持清静，不追逐沉静。念头起来有现象，念头起来啊有业感，这个业感出来的现象啊，你不理它，保持平静，乃至于起的作用，保持平静的心，保持宁静的心。现象啊来来去去，能知现象来来去去，这个知啊并不来来去去，这个知不随境界转，境界啊始终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啊，来无踪迹也，去无踪迹，但是这个心始终都清楚都明白，这个心呢、啊、就达到极灭了。简单来讲啊，你追逐沉静，就是啊会有生灭的现象，现象本来就是无常嘛，你把这个心啊靠在无常上面，就变成无常心。说你不靠在无常了，好，回到这个心的源头，这个心的源头啊，就像一片明镜，一潭止水啊，能知一切法，不为一切法所流转，是真正达到啊极灭境界。就像啊镜子一样，什么人来照镜子啊，镜子啊相去是不留痕，这就是极灭的境界，这就是我们的本性。像师父在这边讲，大众在这边听啊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，每一个字听得清楚啊，这有一个性德啊，代表你的心啊不沾染一切尘垢。你能听的这个心啊本身不沾染一个尘垢，如果沾染了啊，就像眼镜有灰尘，就像镜子有灰尘，照相是不清楚啊。所以这是本性的性德，就是这个性质的功能啊。所以每一个字都能听，听得清楚明白。但是为什么每一个字都能听？代表你能听这个性德没有随着现象而生灭，你才能听呢。你能听这个心，这个性德如果随着现象而生灭，那怎么还能够听到呢？这就是本性不灭啊。本性不灭，因为它是空，当然是不灭，它只是一个性德，它只是一个能力，它不是一个人，它不是一个有形有相。这是本具的性德啊，这就是觉，就是智慧啊。所以这个啊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啊，即灭为乐。这个地方啊就是安身立命的地方。结果啊，这雪山童子啊就把这句话就写在岩石上面啊，写在树叶上面，希望啊把这个道理啊流传下来，让以后的人啊能够了解，自己啊就要去舍身了，自己就从悬崖上面跳下来啊。结果这第四天啊，诸天的天主啊就啊把他捧住了，这是一种视线啊。所以这当中啊要知道，雪山童子有求道的心，有求道的心啊才可以啊为法捐躯啊，有求道的心啊，这个心啊能够破掉执着啊，破掉妄想啊，这个时候因缘刚刚好，才有可能啊了解这些道理啊，听到这些道理啊才知道是自己所需自己所要啊，依照这个所需所要去用功啊。 所以禅宗讲啊，要脆浊同时啊。这个小鸡啊，在蛋里面还没有孵出来，这母鸡要孵蛋，母鸡孵蛋啊，就是听经闻法啦，自己开示啦。这个小鸡啊，孵了一段时间啊，要跑出来，要破壳而出啊。所以这个母鸡在外面啊，用这个喙啊去啄，这个小鸡在里面啊，也要啊去啐，这要同时间，同时间啊，这个蛋壳破掉，这小鸡才会出来。这是一种默契啊。如果这个母鸡太早啄了，这小鸡会死在里面。这小鸡自己啊，在里面想出来啊，母鸡没有去啄啊，它也出不来。所以一切法都是要有这种因缘，这个因缘啊，要自己去开创。一切法是属于因缘，但是因缘从哪里来？因缘从这一念心不同而有不同的缘。你心想用功，就有用功的缘出现；你心不想用功，就有不想用功的缘出现。这心想用功啊，这个缘出现了，不是你每天都能打坐啊。也许是啊，也许你想用功的是每天都能够诵经啊，也许你想用功的时候啊，你碰到障碍啊，碰到烦恼，碰到执着，这也是一种用功啊。要知道这是由于我们过去有这些业，你看我们念头有善念啊，善念有善业相应啊，恶念有恶业相应啊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所以虽然是这些因缘嘛，还是靠我们这个念头不同而变化，所以我们还是很主动啊，你还是要把握这个主动的因缘啊，去用功。所以这脆浊同时啊，所以禅宗祖师讲嘛，路逢剑客啊，须成剑。你一样啊，会武术啊，路逢剑客哦，你是使剑的人啊，碰到会剑的人，自然是谈得很好啊。不是啊，诗人莫献诗。你不是诗人啊，你也不会写诗啊。这因缘和合啊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啊，修行自然你有这个道心，有这个因缘，就会有突破。没有道心啊，听到这些道理啊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。增长啊一些知识，增长啊一些观念，所以啊慢慢啊去熏修，一天两天啊，一年两年，一世两世啊，总是啊有它的作用，只是这个作用啊什么时候出现啊就不一定。所以我们修行自己啊，要从这些根本的道理啊去认识，去提升，就是要实践啊。佛法就是实践嘛，没有天生的弥勒，没有自然的释迦，没有天生下来的弥勒菩萨，没有自然的释迦佛啊，就是要做，做一分嘛就得一分，就是要练习，这是很实在的一个事情啊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念心，释迦牟尼佛有，十方三世一切佛有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有，师父有啊，在座诸位有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念心，每一个人都有。所以其他的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的理啊，我们也慢慢去了解，再来就靠我们自己去实践了。所以既然知道我们这个心有坚有力有明，就像啊这个金刚宝一样，有坚力明，那我们自己啊慢慢去开发。所以这个金刚宝啊，就是借势显理。那为什么用金刚啊来形容般若啊？因为这般若经是很多，有放光般若经啊，有人王般若经啊，有种种的般若。所以这一部经啊，就是专门在讲般若的利用，力量的力，用处的用。所以般若的力跟用啊，就是用金刚宝啊来形容，所以才讲啊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 这个般若啊，就是智慧，一般讲啊，就是智慧。什么样的智慧啊？不着相的智慧，离相的智慧。这个、智慧啊，是我们本具的，但是由于啊着相而迷掉，所以离相自然智慧会现前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的就是要破相、离相见性的一个道理。离开啊执着的相，离相不是不要相，离相是离开妄想相，离开执着相，离开定义相，离开是非相，离开人我相。所以离相见性就是啊金刚般若经的要义，要离相才能够见性啊。太执着相了就障蔽了，障蔽自性，执着相就会分成能所，就会分成你我，就有内外。所以般若遍破一切法，佛教啊讲空，般若啊就是能够破掉一切法，回到一个真正的空，回到一个真正的存在。所以一般人认为啊佛教啊讲空，事实上啊这个空啊是讲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。这个空啊还是为了要讲有的性质，告诉你有的性质就是以空的性质呈现的有，它不是完全没有。要知道为什么，这是有区别于啊我们众生的执着，因为众生都执着有，所以佛才讲空。这个空啊是为了破众生所讲的执，但是这个空啊是诸法依于无常变化，诸法依于本性啊呈现出来啊，一切法没有能所，没有障碍，一个整体存在啊。这个整体存在是以本性，本性为空，空呈现出一切法，一切法成一合相，这样的一合相当中是依空而呈现，没有一个主宰的我的实体，有自己的本性呈现。这个本性不是我，本性就是一种性德，就是一种能力，就是一种觉。所以因为这样子整体的存在，圆满的存在，没有内外能所的存在，这样的存在里面没有我，所以称为空。这样的存在当中一切因缘和合，依当前这一念心起变化而因缘和合，这样子的整体存在啊，圆满的存在，这就是一种空的存在。所以空不是没有，但是我们一般人认为自己这个想法是自己，自己的身体是自己，那外面啊就是外面的因缘，好像有一个外面。所以啊这个经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要离相，要破掉这些执着。好，这个佛像是因缘和合，这个杯子是因缘和合，没有自性，里面没有一个性质叫做杯子。这个杯子啊是很多分子组合而成的，这佛像也是很多分子组合而成的，一切啊存在都是一种条件组合。那你这样一讲啊，好，这个东西也是因缘和合，那个东西也是因缘和合，一一把它破掉了，就成为一个啊圆满的大存在。这就是真实呈现出本来的面目了。所以一般人不了解，认为啊哦，这个般若就是要破一切法，般若就是讲缘起性空，般若啊就是什么东西啊通通不能有自性，这样子啊这个观念啊他就用错了。般若破掉一切法之后，就是肯定一切法整体的存在，一切法整体的存在是依于本性的空而现出这一切法整体的存在，这样的存在啊是一种空的存在，是一种真空妙有的存在。这个真空当中无人，只有本性本具的性德而存在，你的起心动念依据本性而有，你本性能够起念，念起来造成因缘的变化，因缘的变化没有内外，没有能所，是一个整体，这个才是般若的要义。一般人只知道啊一个 很浅的一个层面啊。诸法无自性，这个也无自性，那个也无自性，那无自性到最后你怎么修行啊？无自性到最后啊，是什么一个境界呢？就是诸法依于当前这一念心而呈现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觉现前就是般若现前，般若啊就是这个觉的作用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到最后是一个整体的圆满，是一个整体的存在。这个觉啊就是指圆满报身，这个觉现前到最后就是圆满报身了。为什么成为圆满报身呢？因为一切法不离开这个心，不离开这个心的智，这个自觉智慧的智啊，觉性的觉啊，成就圆满报身。它没有分割实相，没有分割内外，没有分割能所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，我们自己要知道。所以这个般若啊就是智慧，所以六祖慧能讲啊，什么叫做般若啊？般若无形相，智慧心即是啊，若作如是解啊，是名般若智。所以智慧啊是没有形象的啊，般若是没有形象啊，智慧的心就是了。智慧的心就是离相的心，就是不执着的心，就是觉悟的心。所以佛是觉者嘛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，都不离开一个觉。所以要自觉，什么自觉啊？这佛法所讲的这些道理啊，都是一种证明，都是一种实践结果。实践的结果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，那你怎么自觉啊？你粗浅的自觉，觉得人生是苦，觉得是烦恼，要离开这些事情，离开人我，离开是非，离开这些苦，这是属于自觉啊。这是啊渐修的自觉，慢慢了解啊佛法的理，用佛法的理啊慢慢化掉这些烦恼是非执着，这是啊渐修的自觉。回归到啊佛所讲的理，就是自觉啊。那觉他用佛讲的这些理啊去啊影响别人，去帮助别人，这是属于觉他，这是属于渐修的觉他。这个还是有能所，还是有内外。真正你要自觉啊，自觉不离心，觉他不离心生的法，这才是真正的觉。这个觉才是统一，这个觉才是圆满。那觉到最后，依于这个慈悲心，依于这个平等心，依于这个清净心起作用，利益众生，到达最后啊就成就啊三生佛，这是觉行圆满啊。所以从自觉开始要觉他，这个觉保持到最后。怎么样叫保持到最后啊？行一切善，行一切善呢，没有能所，没有内外，没有人我，到最后啊就是觉行圆满。所以从自觉到觉他是一件事，觉到最后啊圆满了，成就佛果，还是不离开这个觉。要知道啊，所以千经万论啊，你要是没有觉现前，都是生灭的境界。这个觉啊就是要开悟啊，你没有悟到这个觉不会现前。真正的觉，清净的觉，一定要悟到这个心，要契入这个心，这是只有这么一点。你离开这一点啊就是能所了。所以所有的法都是要般若现前，般若现前就是觉现前的利用，力量的力，用处的用。般若啊就是觉的作用了，简单来讲，觉不离清净的心，觉不离一切法，一切法不离心，一切法依心而生，所以这样子心外无法，这样子般若就现前了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这样子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这样般若现前。所以啊这个般若啊，一般来讲啊，就有文字般若，有观照般若，有实相般若。 文字般若啊，就是这个经文啊，这个经文就是文字般若啊。教下就是啊，这个讲教理啊。文字般若啊，就是指这一切啊，如是我闻开始啊，到最后信受奉行。这所有的经文啊，都是在阐述一个佛讲的理，一个真正的理，这就属于文字般若。文字当中呈现出这个理，这是属于文字般若。观照般若啊，就是依照这个理啊，随文入观，依照这个理，心不离开这个理，观一切法。心不离开这个理，观一切现象啊，一切现象啊，不离开这个理，就是属于观照般若。到最后啊，实相般若现前，实相就是真如的境界，实相啊，就是清净的境界。实相啊，非轻非黄，不是长短，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这是属于教下，依文字般若而了解道理，依道理而起观，观破妄想执着而现出真如。在禅宗来讲啊，什么叫做文字般若啊？文字般若，一切的相，语言也好，文字也好，能看能听能知能觉，都是这个心生出来的妙有作用，妙有不离心，就是属于文字般若。能听能看能知能觉，这一切相都不离开心，离开这个心什么都不存在了。简单来讲啊，没有你，没有你能知能听能看能觉这个心，世界就不在了。你不在就没有这个世界啦，因为你在啊，你这个世界才在啊。所以文字般若是指存在，是指存有，是指一切相。这个相包括物质的相，包括语言，包括文字，不离开心。这是禅宗所讲啊，文字般若就是指一切法。观照般若就是能知一切法的这个智，这个就是观照般若。观照般若现前，观照的智慧现前，就知道没有内外，没有能所。这个啊，就是属于啊观照般若。这是这一念心的觉，这一念心的体啊，非轻非黄，这是实相般若。所以当下这一念心起作用，真空不离妙有，真空当中有觉，真空当中的觉，觉一切法，这一切法就是妙有，妙有就是属于文字般若。觉一切法不离心，把法拉到跟心的连结，拉到心体的连结，没有内外，没有能所，只有觉有这个作用，这个觉就是属于观照般若。这个啊，实相般若就是指一切法真空妙有，这个真空的离体不离开啊这个离体。所以一念心起作用，作用啊遍满法界，文字般若。作用不离心，一觉知作用不离心，属于观照般若。作用不离心，在心当中呈现出一个圆满，这个心体清净，没有内外能所，这就属于一种实相般若。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啊，好，就必须啊契悟到这个理，契悟到这个理啊，就要反观自性哦。所以般若啊，有这三种般若，这三种般若啊，都不离开这个心，从心当中去入手，你就容易找到啊。不从心当中去入手啊，就是很难，始终啊在外面啊去流浪。所以以前啊，那个禅师就讲啊，什么啊叫做金刚，为什么啊叫做金刚经啊，他讲那个句子，他讲啊，摩诃大法王，无短啊亦无长，本来非照白，随处现青黄。花发看朝艳啊，林雕逐晚霜。 积累何太极，训练亦非光，凡胜犹难测，龙天岂度量，古今人不是，全力耗金刚。就是这个心呢，没有形象，什么形容词啊都到不了，只有自己啊去契入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所以假名啊为金刚，是用金刚宝来形容。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呢，你从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，到最后啊到达实相般若，就慢慢啊去修行啊。你属习啊，心靠在数字，数字就是文字般若，数的时候念头不打妄想，知道数字数得清楚，能数得清楚，这就是属于观照般若啊。实相般若啊，一定啊要这个清净心现前才有实相啊。虽然你现在没有悟到啊，你能够这么专心啊，你迷也是这一念心啊，悟也是这一念心啊，迷不离开这个心，悟不离开这个心，这个心啊就是心的实相咯。慢慢的好，执着破掉了，就悟得到了。所以金刚经嘛，金刚就是借势显理，般若就是这个觉的利用，用这个势来形容这个理。所以你要这个势啊能够现前，般若的这种利用能够现前啊，就必须从心当中去入手，把烦恼妄想执着啊慢慢啊把它化掉，这是最真实的。所以平常啊自己要从这个地方啊去用功去努力，你要认识到啊，心啊不随境转，境啊就是啊生灭无常，诸行无常嘛，是生灭法，这是属于境。生灭灭矣啊，即灭为乐。反观自性啊，一切法不离心，心呢就是即灭，所以即灭为乐。从这个地方去入手啊，自然能够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所以这支香啊，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，大众啊继续用功。